OK， 好，我们今天开始来读《列王记下》了，《列王记下》。好，《列王记》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已经读到北国的几个王，一直到亚哈，南国呢到了约沙法，约沙法，那后面还有个约兰，那下之后再说。那第一节啊，《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一节，亚哈死后，摩押就背叛了以色列，摩押在东南边，本来是摩押呢，从大卫之后啊，被大卫制服了，然后呢，就一直成为以色列犹大他们的这个附庸国。后来南北国分裂之后呢，他是继续成为以色列的附庸啊。但到亚哈死了之后呢，摩押就要从以色列脱离啊。好，那这个亚哈死了之后，是他的儿子叫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他只做王一年而已啊。那有一天呢，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我这病能好不能好啊。撒玛利亚在是他们首都嘛，那他生病了就讲，哇，有一个神在这个以格伦，以格伦在这边啊，这个蛮灵的，所以他们想去那边求问说他这个病到底能好还是不能好。就像今天啊，今天中国人的一些习俗啊，某一个庙比较灵验，到那个庙里面去求问看看。这个亚哈谢同样的心理，到以格伦去问，以格伦是属于非利士了。那他这个巴利西普呢，意思是苍蝇之主。到了新约有一个叫别西普，别西普就从巴利西普来的。那这个巴利西普被认为是掌管瘟疫跟疾病的这个神啊。所以呢，既然他是病了，其实是受伤了，从楼上这个掉下来之后受伤了，他就要问这个神呢，这个他这个伤会不会好啊。那但是耶和华的使者对提示比人以利亚说啊，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就问求问这个偶像，反而是让他这个伤啊没办法好。如果他是在求问神的话呢，神还可以医治他啊。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其实这个应该说第一次描述以利亚的装扮。王说，这必是提示比人以利亚。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他差这五十个人去是要邀请以利亚过来跟他请教吗？不是，是要什么？要去捉拿他，对不对？才会带五十个人去嘛，对不对？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所以是吩咐他下来，不是说王请你过来就跟你请教，不是，王吩咐命令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哇，这一幕是非常的惊心动魄。那这一幕呢，也让后来这个主耶稣的两个门徒啊，谁啊，雅各跟约翰啊，他们看的时候心里痒痒的，哇，好厉害哦，好神哦，对不对？这是，所以后来他说，主啊，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我们，你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啊？他们也很想那个表演一下啊，那被主责备啊，人子来不是要害人的，来是要灭人的性命，来是要救人啊。好，但是这个旧约嘛，这个旧约这个这些人，神借的这些故事啊，让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正直啊，这些他会凭着这个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所以这些恶的人呢，神也借着这样的事情来警戒他们啊。然后王呢，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 快快下来啊，这次叫快快下来啊。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部长和他那五十人啊。所以后来这个以利亚被称为火的先知嘛，他不仅让火降下来烧在那个祭坛的上面的祭物啊，这两次这五十人啊，跟那
五
五
十
十部
耶，
长啊都被烧啊。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啊，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啊！”啊，这个是。这个真是非常谦卑，因为他知道再不跟他恳求的话，他也性命无保啊。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啊，你同他下去，不要怕他啊。”所以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啊，以利亚很勇敢啊，就直接对这个王这么说了。那没有听说王后来怎么样处置以利亚啊？可见王那时候被神管制，他什么也不敢动啊。好了，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应该就他弟弟了啊，接续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啊。所以约兰那时候就做王，这个时候南北两国的王都叫约兰啊。然后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啊。好，接着发生这一件非常精彩的事情，就是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呢，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啊。吉甲在哪里呢？吉甲在我们过去读约书亚记知道说，它就在下面的耶利哥的旁边哈，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过迦南的时候，现在这个地方安营啊。好，但是问题是以色列当中啊，有好几个地方都叫吉甲哈，除了这里这个是最有名的之外呢，另外在这边啊，在伯特利的西北边这边也有一个吉甲，差不多10多公里。好，那可能啊，在我们后面的经文看起来呢，很有可能不是约旦河边的这个吉甲，而是在伯特利西北边的这个吉甲啊。为什么？因为右边这个吉甲它是地势很低的，在约旦河边。那但是他们后来会提到，就是说这个他们后来是下到伯特利，所以应该不是右边的这个东边的这个吉甲，因为吉甲的地势太低了啊。好了，而且它这个路线呢，你也感觉说从西边过来是比较合理的啊。好，所以可能是西边这个。然后呢？我们看哈，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啊。”这是干什么啊？这个是伯特利啊，他要去伯特利叫以利沙啊，在那边等候。这个是以利亚在考验以利沙的敏锐跟渴慕啊。他故意要把这个以利沙抛下来丢在后面啊。但是这时候，因为神要接以利亚去了啊。这时候你要紧紧跟着以利亚，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还没有交代他的后事，或者说是他还没有为以利沙祝福啊，对不对？像那个以利那个以撒要离开世界之前，他会为那个雅各祝福啊。雅各要离开世界，他会为12个儿子祝福啊。现在以利亚要走了，他也没有说什么话，那这个。所以这时候他在考验以利沙啊，以利沙到底他灵里面是不是够敏锐，知道说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是什么？他也要看看以利沙是不是真的渴慕要得着从神那边啊，借着以利亚给他那个福分。所以他在考验他啊，你在那边等候啊，你们等。然后呢，但是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啊！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就是看这个下到伯特利就知道，他是从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下来的，所以这个吉甲呢，应该不是河边的那个吉甲啊。好，那 所以他就要紧紧的跟着以利亚，因为他渴望继承以利亚的衣钵啊，要得着他的祝福。所以你不能说你这样走了，后来什么祝福都没有留下，那我不是这个什么都没得着吗？他一定要得着这个属灵的祝福，所以他要紧紧跟着他，所以他就下到伯特利。接着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你看这个先知门徒啊，这些先知门徒呢，应该就是属于神自己为神为自己保留的那七千个人，对不对啊？那七千个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没有跟巴利亲嘴的，包括的这些先知门徒。那这些先知门徒呢，是在那边服侍神，所以他们也得到神的启示啊，知道神的行动，知道现在神的时间点。他知道说耶和华今天要把以利亚接去了，所以问以利沙。以利沙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哦，嘘，不要讲话啊。所以这个事情呢，他现在就是要紧紧的盯着看着以利亚哈，所以不要让这件事情来打岔，不要把这事情公开的闹大哈，这个会影响他很专心的来这个跟着以利亚哈，不要把这事情变得太公开化了啊，所以他就是紧紧的要跟着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啊。耶利哥在往东了，对啊，所以吉甲应该从西边上一路过来了啊。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啊，感觉上好像这个以利亚一直要把他甩开啊，但以利沙呢就紧紧的跟着啊。然后呢，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啊。所以这边又有一批先知门徒，所以看起来可能包括吉甲也在内，可能吉甲、伯特利跟耶利哥啊都有先知的学校啊，所以这个三个地方可能都有先知门徒啊，至少后面这两个地方我们都知道都有，吉甲也很可能有。那为什么在这个几个地方会有先知门徒呢？因为这三个地方都是属灵征战最激烈的地方啊，这是等于是属灵征战的这个前哨战，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些先知门徒在那里。那以利亚现在在做一个最后的探视，把这几个地方都看过。那为什么说这几个地方是属灵征战最激烈的呢？这个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伯特利那边有耶罗波安设立的金牛犊，对不对？吉甲呢，看起来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地方是在圣经里面被点名出来，就是很明显以色列人在这边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另外有一个何西阿书四章十五节也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吉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伯雅文就是伯特利的另外一个称呼，是伯特利是神的家，伯雅文是罪孽之家，因为那个地方有拜偶像，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因为他们一面在拜偶像，拜那金牛犊，嘴巴是指着神的名起誓，这样的话就是亵渎神的名，是妄称神的名，所以不要他们这个罪上加罪。好，所以吉甲跟伯特利呢都是拜偶像的地方，耶利哥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地方，因为当初这个地方是被咒诅的。好，所以这三个地方都是可以说是属灵征战的这个前哨战，那边都有一些先知门徒。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好，又想把他甩开。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啊，我必不离开你啊！于是二人一同前往，就过约旦河啊。然后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啊。好，这个是一个神迹啊。然后呢，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OK, 终于等到这个时刻了。 他现在可以为以利沙祝福哈，然后呢，他就问以利沙你要什么啊？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啊，以利沙真的是，这是难怪神的时候叫以利亚高以利沙接取他，他知道他要什么，他不是要金银财宝，他不是要别的什么名声地位，他只要什么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他切莫他渴望这个啊，哇！那以利亚说啊，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必得不着了。为什么要看见他呢？意思就是说，他的眼睛要一直盯着以利亚，一直盯着他啊，然后呢，不离开左右，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就可以得着，不然的话就不行了。其实啊，以利亚在这个地方他是象征基督了，那以利沙呢是象征门徒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得着从主来的福分呐，一定要紧紧的跟着主，眼目一直在主耶稣的身上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着他从上头要赐给我们的那个福分啊，不要说哎，我觉得我已经很行了啊，这个不需要了，不行，一定要不能跟他有片时的离开，所以就像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一样啊，所以他就继续往前，不知道往哪边去啊，只知道过了约旦河继续往前。我个人认为说，也有可能是很可能是往东南边去，因为这个方向其实到哪里，那个那边有个尼泊山啊，尼泊山那时候摩西就在那个地方啊，眺望整个迦南全地啊。后来他怎么样被主接去不晓得，但是神是把他埋在一个山谷里面啊。好，那如果说以利亚在这个地方被提升天呢，倒也是我觉得是蛮有故事性的啊。好，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啊。好，这个是圣经里面唯二两个没有经过死就被提的啊，在旧约里面啊，另外一个是以诺啊，这个是以利亚。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什么叫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就是说他就是这个是意思说，以利亚真正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是以色列的捍卫者，有他一个人啊，抵得过千万的马兵、千万的战车啊。好，那他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相信他不是因为以利亚行这些神迹而已，更可能是他常常看到以利亚在为以色列祷告啊，因为他是可能是观察以利亚的祷告代祷生活啊，所以才会得到这个结论。他知道说是透过以利亚的祷告，神在那边保守保护整个以色列啊，因为他所行的神迹，你看也就是那几个，对不对？目前看来就那几个，但是问题是他在私底下的祷告是以利沙所看得最清楚的。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人被神接去，等于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被挪走了啊，所以他说他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啊，好，他把这个外衣捡起来，所以这个是以利亚的外袍。以利亚外袍就象征什么？就是象征那个圣灵的膏抹啊，那把以利亚的灵啊，现在把它承接了啊，所以这里头有几个属灵的含义了啊。以利亚在这边是预表基督啊，他就是被提升天了，对不对啊？那以利沙呢，就是预表谁啊？就预表门徒。所以当主耶稣升天之后，他就赐下圣灵，对不对？所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他把那个外袍就丢下来了。这时候以利沙接住那个外袍，就象征门徒啊领受了圣灵。那他领受这个圣灵是什么？他说是双倍的圣灵，对不对？双倍。圣经里面什么样的人会领受双倍的祝福？长子。长子所领受的福分是其他儿子的两倍。所以呢，当他说我要领受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领受双倍的圣灵，意思他是领受什么？双倍的属天的福分，等于是说他是属天的什么？长子。属天的长子，他是领受属天的福分，而且是双倍的，所以是属天的长子。属天的长子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 希伯来书有说，天上这个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是诸长子所聚的共聚的总会。天上神有许多的儿子，对不对？但是他这边特别是说，这些儿子都是长子。你想说，长子不是只有一个吗？主耶稣是长子，我们都 OK 了哈。但是我们其他人呢，这些就是次子、三子、四子，是不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呐、啊，他说那边是诸长子，所有的长子，那些长子是什么？就是说神有众子啊，但是众子当中有许多的长子，这些长子就是所谓的得胜者。所以这个是你要领受双倍圣灵，就是你成为一个属天的长子，就是成为得胜者，这是得胜者的福分。得胜者呢，可以领受双倍的圣灵。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在这边，他所预表的还不只是门徒，更是得胜者啊，得胜者。那得胜者的一些特质，我们可以看他这样的跟随以利亚，从他在以利亚身上的这一些对他对这个这种他这个属天的福分的渴慕，还有坚持，还有这样的紧紧的这个持守，这个都是得胜者的一些特质啊。他这个衣服那个掉下来之后，然后呢，以利沙怎么样？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就不再留恋他自己过去所穿的衣服了。他现在就穿上以利亚的外袍，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这个属灵的含义就是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当门徒啊，那时候领受圣灵之后，他们接下来就是他们一生就是怎么样？就是一直来脱去这个旧人，要穿上神所赐的这个新人，让他们里面的这个完全脱落了。所以以利沙这个时候在众人面前出现，他是穿着什么？穿着以利亚的外袍了。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然后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好，所以就像那时候，神透过摩西啊，让红海分开，对不对？后来神透过约书亚，让约旦河分开。那从此呢，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呢、啊、就尊大了，对不对？众人就知道说，哇，当时那个感动摩西的那个灵，现在感动约书亚了。所以神兴起约书亚接替摩西，现在他们众人也看见了，神兴起以利沙接替以利亚了。那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所以他们现在对他非常毕恭毕敬。那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知道因为神已经把他接走了嘛，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啊，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其实他们也知道说以利亚被神接去了，但他们在不死心，他们觉得说：“哎，也许神把他又把他放在什么地方啊？”结果他们打发50个人去啊，寻找了3天也没有找着啊。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OK， 那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他们去寻找，然后以利沙说不用了，到最后他们还是去了之后，后来还是徒劳无功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啊，以利沙知道神的脚步现在已经进到下一个时代了，所以是继续往前的。但是先知门徒呢，仍然留恋着先前的时代，他讲说：“哎呀，神会把以利亚再放在某一个山谷里面啊，我们再把他接回来啊。”他们还是要抓住过去的这段时光啊。但是呢，实际上神的脚步是一直往前去的。以利沙很清楚啊，以利沙很清楚。那但是因为他们既然他们坚持，好吧，你们就去找。但是他的确是找不到啊。好，所以今天我们一样，我们要知道神的脚步啊。以利沙在这件事情上，比那些先知门徒更加的清楚明白啊。他也知道这个新的这个责任跟托付啊，也交托在他的身上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他跟随以利亚从吉甲伯特利耶利哥到过了约旦河，对不对啊？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然后一直到河东啊。好，这个是他 紧紧跟随以利亚的脚踪，以至于到最后他可以领受到双倍的圣灵。那所以我们看到，那这几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我们知道这几个地方就好像是以利亚想要把他甩开的地方，但是呢，实际上这里头有一些属灵的含义。我们知道这个以利沙跟随着以利亚走这段道路，这是一段得胜者的道路。这个启示录14章第4节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刚才说以利亚在这边预表基督，以利沙预表门徒，所以当他们紧紧的跟随他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是什么，就是得胜者。得胜者紧紧的跟随羔羊，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所以这段历程啊，就是一个得胜者的脚踪，他们跟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他经过这些地方，这就是得胜者。好，那这几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机甲是代表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我们胜过肉体。为什么？因为机甲的意思是滚去啊。约旦河边的这个机甲，就是他们刚刚过约旦河进迦南的时候，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在这个地方啊行割礼。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在这个地方行割礼，那割礼就是象征割除肉体。虽然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吉甲可能不是当初那个吉甲，但是是同一个名字，同一个名字都是滚去，所以他们的属灵的含义是一样的，都是表示说这是一个割去滚去肉体的地方。所以呢，一个得胜者他需要经过一些历程，第一个他们需要先胜过肉体，这就是得胜者。第二个，他们要经过这个伯特利，伯特利就是象征胜过世界。伯特利为什么会象征胜过这个世界呢？因为伯特利是跟埃及相对的，伯特利意思是神的家，埃及是预表世界，预表这个世界就是撒旦底下的那个体系，就是那个花花世界来抓住人的心的这个世界，这个系统。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不要爱世界，讲的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埃及所代表的。那为什么伯特利跟埃及是相对的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他灵性软弱的时候他就下到埃及去，可当他灵性复兴的时候他就回到伯特利，在伯特利筑坛献祭。所以伯特利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埃及呢是讲的这个世界，所以伯特利跟埃及相对，所以他第二站他到伯特利，在表示说在这个地方他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世界的这个试探。那第三个，他要经过耶利哥，耶利哥就表示说他要胜过魔鬼，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灵界的一个坚固营垒。耶利哥呢是以色列人攻占迦南的第一站，这个迦南里面所有这些仇敌的这个所盘踞的这些城市啊，都象征撒旦所设的坚固营垒。那耶利哥王呢，就是预表邪灵，所以这个地方是他们进入属灵征战的时候，他们进到迦南了，就开始从事属灵征战，要把这些邪灵仇敌所霸占的这些坚固营垒要夺回来。所以第三战就是经过这个耶利哥，在这一战他们胜过魔鬼。好，所以得胜者他需要里面要胜过肉体，外面要胜过世界，最后他还要胜过魔鬼，在灵界里面进行属灵征战。好，肉体、世界跟魔鬼是我们的仇敌，对不对？那这三方面也是跟神作对。好，圣灵跟肉体为敌。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因为情欲的原文是肉体，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这是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有个那个作恶的倾向，有一个犯罪的倾向，这就是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老自己，这叫做肉体。那这个肉体呢，在我们里面是非常这个强大的，所以神说他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这亚玛利人就是预表肉体，神要跟这个肉体征战，怎么样跟肉体征战呢？借着圣灵。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项工作，就是要胜过我们这个肉体。所以我们要随从圣灵而行，就可以胜过肉体。所以圣灵呢，在我们里面 是在跟肉体征战的。那胜过世界呢，是生天父是跟世界相对的啊。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人若爱父就不爱世界，爱世界就不爱父，所以这个世界跟父呢都在争夺人对他的敬拜。好，所以这个圣父跟这个世界是相对的，然后呢魔鬼跟圣子是相对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而且呢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啊，要伤这个魔鬼的头，然后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神的儿子是跟魔鬼相对的。所以你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啊，在这边跟着我们，也分别是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世界跟这个魔鬼啊。好，所以你看到这是得胜者所要经过的几个步骤啊。接着他就要过约旦河，就要胜过死，因为约旦河象征死，对不对啊？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就象征那个旧的人都埋葬了啊，死了。然后过了约旦河之后，是新造的人，所以旧的人呢是12块石头就埋在河里面了。然后在新的这个迦南地啊，有重新立起12个石头，这表示说新造的人啊啊，所以。约旦河呢是要胜过死，主耶稣他自己，他胜过肉体世界跟魔鬼之后，他也胜过死，对不对啊？他胜过那个掌死权的，他胜过死，而且他从死里复活。那今天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怎么样胜过死啊？就是不要怕死啊！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要成为得胜者，要一路得胜到底。到最后一关就是还要胜过怕死，对不对？你要不怕死就能够胜过他，这个他就是那个蛇那个龙啊。所以这个死呢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最后这一关，对不对？那即使你殉道了，但是你有个盼望，就是你将来会复活被提啊。所以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你看得胜者他胜过那许多仇敌之后，他胜过死，最后呢可以经历到像以利亚升天一样，他从河里上来，对不对？复活，然后呢被提啊。好，所以这个是得胜者的脚踪啊。今天这个以利沙呢，他得着双倍的圣灵，他也走过这样的一个路径，好，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啊。我们今天的仇敌是什么啊？我们所要付的代价，所要经过的路径是什么啊？最后的盼望啊，是被提。好，那接着他这个回来之后啊，在耶利哥城的人就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啊。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本来是被咒诅了，那之前不久啊，在亚哈那个年代重新被建造起来。建造起来之后呢，他说这地方地势美好，这整个情势啊，这里啊看起来都很好啊，就是风景也很好啊。你看下面这个是耶利哥的废墟啊，耶利哥的废墟，它往城外。向东边眺望过去，远方那是什么？那个就是约旦河啊。OK， 所以这个地方它的地势很好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交通要道，他们过河东，还有从河东过来，往往都要经过耶利哥啊。地势美好，但是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啊。哇，所以这个怎么办？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你这边很难这个种植那些农作物了啊。以利沙就说啊，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啊，他就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以利沙后来领受双倍的圣灵，对不对啊？他就所行的神迹呢，是以利亚的2倍。而且这许多神迹都是非常的 祝福人的哈。那这次其中所行的前面的神迹哈，他就用一个新瓶装盐呐，把耶利哥的这个水源给治好了啊。好，那这里头都有些属灵的含义，刚刚看起来好像很神奇哈，但是它都有属灵的含义哈。那它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第四美好呢，就讲到说，这里有个地方，它是这外表看起来非常好看啊。然后水质恶劣呢，水质恶劣就表示说它没有生命啊，没有生命。然后土地贫瘠呢，就是它不结果子，对不对啊？好，那外表好看，没有生命，不结果子，这个是我们在一些啊虚有其表的教会当中所看到的现象，对不对啊？有些教会是建筑物看起来很好看，或者说里面的成员呢，哇，都很有地位啊。然后呢，或者说是很有才华、啊、等等。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这样子的看起来很好看的这个教会，但是里面却没有生命，不结果子呢？啊啊，因为这个圣灵不在其中，主耶稣不在其中，所以虽然外面在看起来在地势美好，地势美好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的什么它的资源很优渥啊。或者说这些人他们的资质啊都还特别好，也许都非常富有，或者很有学问，或者怎么样哈。但是呢，这个地势很美好，但问题是里面没有生命，那这些都是空的，就没办法结出果子来。那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带下神的生命跟复兴呢？就要借着什么新的瓶跟盐。新的瓶就是说从来没有用过的一个瓶子啊。新的瓶就讲到什么？讲到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旧人啊，我们老自己没办法去建造教会的，一定要我们靠着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里面的那个被神改变过的这个生命，才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带下生命。而且这个是新瓶是从来没有用过的，就像主耶稣所骑的那个驴驹，只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单单是为着神给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啊，它不是又用在世俗的用途上面，又用来当作圣洁的用途，没有，它这个是完全分别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成圣的人，他完全是为着神的目的而被预备的。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瓶子，不是为着世俗的用途使用，乃是为了神的用途。所以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啊！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一旦信主之后，都成为一个新品，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我们这个人呢，被神分别出来。过去我们是为这个世界而活，从我们信主之后呢，神让我们单单为他而活，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瓶子啊！然后呢，不仅是新的瓶子，而且里面还有盐，这个盐是防腐的，对不对啊？主耶稣说啊，盐若失了味，还能够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所以他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啊，所以盐是有那个味道的，这就是一个与世界分别的见证。很多基督徒你碰到他，你说啊，你也是基督徒啊，你看不出来，这个其实是很糟糕的一种形容，对不对啊？就是说他的行为跟世界上别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这就是说他身上没有盐的味道。但是呢，一个真正爱主、真正的渴慕主、为主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他身上有一个不一样的味道，那个味道就是盐的味道。这个盐的味道是可以防腐的，可以不让那个细菌来腐化这个社会的。所以社会上有这个有盐味的基督徒啊，这个社会会不一样，这个教会会不一样啊啊！所以神赐下复兴是什么？就是借着这些装着盐的新瓶。就是借着那些分别为圣的器皿，他们身上有分别为圣的见证，他们里面有新造的生命啊！好，所以摩西那时候神启示他，把一个木头丢在一个苦水里面，对，马拉，后来那个马拉就变成甜水了，那是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但在这个地方呢，借着新瓶跟盐呢，把这个水给治好了，这就是说。不仅主耶稣已经成就了那个救恩，要来医治这个苦水，今天借着神的这个神的儿女啊，这些基督徒啊，他们也要来成为一个医治的一个媒介，把这个苦水把它治好了。然后接着以利沙呢， 从那里就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嬉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了，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啊 ，OK， 这个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啊，每一个都很让人家觉得说：“哇，神好慈爱哦，真好啊！”所以他是彰显神的慈爱这一方面。以利亚是彰显神的公义啊，他彰显神的慈爱，唯独这件事情啊，让这个两只熊撕裂42个童子啊，让人感觉到哇，这里头呢，好像这个神非常可畏啊。好，这里头他这里头是有这个必要性啊。伯特利他从那边，你看他现在走的路就是从原来那条路，然后反方向啊，那时候从伯特利下到耶利哥，现在从耶利哥上到伯特利啊。那伯特利刚才说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拜金牛犊的地方啊，这是一个拜金牛犊的中心，所以在那个地方有些先知门徒在那边属灵征战，在那边守望祷告。但另外一方面呢，那个城市里面的那些人啊，都是在这个拜偶像的这个气氛里面生活成长。那些童子啊，童子不是说儿童，是那个什么，是少年人，而且看他们这些反应，很可能就是那些恶少啊，不良少年，那些太保啊，流氓，那他们呢就出来就戏笑以利沙，骂到秃头啊。他们知不知道以利沙是神的先知？他们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听说以利亚升天？他现在接替以利亚成为神的先知，他们知道，所以他说：“秃头的上去吧，上去吧。”意思就是说，你这秃头的先知，你就跟着你师父一同被提升天吧，哈。所以他在这边是在藐视耶和华的先知，在辱骂耶和华的先知，啊，讽刺他说：“这个秃头的以利沙为什么不学以利亚升天呢？”啊，以利沙他可以默不吭声啊。OK， 好了，你们不懂事，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但不行，神的那个愤怒啊，震怒在他里面，所以他就转过来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这样子严肃处理的话，人藐视耶和华的这种心啊，就会更加的嚣张。哦，要让人对耶和华起个敬畏的心，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动一个外科手术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咒诅他们，就两个母熊出来啊，撕裂他们啊。撕裂他们42个童子，哇，这个好血腥啊，对不对？这个撕裂原文是抓伤了，他没有说把他杀死或者是摧毁的意思，他就是抓伤，因为其实你被熊啊这个甩一个巴掌，也就是皮开肉绽，对不对？你看他的这个爪子，他冰上爪子这么大，他只要给你扒一下，你就是皮开肉绽，那他不可能，他也不可能说这个42个童子，他慢慢一个一个，这个把你打倒之后，慢慢的给你把你咬死，他没这个时间，对不对？他就是咚一个巴掌，西一个巴掌，一下42个哈，把他全部都打个巴掌，他们让他们每一个人都皮开肉绽啊，这就让他们学到一个很深的一个功课啊，要敬畏神，要敬畏耶和华的先知，他们学到这个功课。比他们平平安安的骂了耶和华先知走掉之后没事，这样子更重要，懂吗？我们有时候有些人行恶，如果没有当场受到一些警戒的话呢，其实对他不好的。所以神这时候行这样的一个神迹，不仅让这42个童子啊受警戒，而且让众人得到警戒，所以这个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手段啊。为你说，从神的公义来看是必要的，从神的慈爱来看更是必要的啊！不然的话，他们都要下到硫磺火屋去了。后来以利沙呢，就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啊，他本来从过了河到耶利哥，对不对？他是上到伯特利，现在呢再上到加密山，然后呢又回到撒玛利亚。哎，他为什么讲这一段话？真奇怪，对不对？那讲的他去到加密山干什么？也没讲说干什么啊。好，但是加密山曾经发生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啊？以利亚在那边啊，胜了这个巴利的先知啊， 然后让以色列人的心啊转回，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当以利沙现在领受了以利亚的外袍之后，领受了神赐给他双倍的圣灵之后，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就是回去走过以利亚所走过的路径啊，然后呢在那边默想，对不对？他就跟随默想以利亚的脚踪，他珍惜这个属灵的遗产，他要继承以利亚的心智，要站在他的肩头上继续的往前。他今天不是领受了这个以利亚的外袍之后讲说，哇，感谢主，现在我有这个双倍的圣灵，我现在要做一些跟我这个师父不一样的事情，我现在要做一些比较创新一点的。他倒不是这样想，他马上就要想到说，他师父所走过的脚踪，他在那边默想，他就是表示他很珍惜这个属灵的遗产。他今天能够继续往前，不是靠他自己，他乃是在以利亚的根基上面继续的往前，所以他需要走过以利亚所走过的路径，在那边看他当时所面对的这个环境，然后呢他要继承以利亚的那个心智，然后继续往前。我们认识有一个弟兄，他这个他其实也属灵经历非常丰富，他曾经在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在那边受装备，后来呢从那个教会里面出来之后，到另外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里面也是有很大的一些恩赐的，之后他从那边教会又出来，到了另外一个教会，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团体。那但是呢我们有个朋友就说，这个弟兄呢，他说这个弟兄经过这一切之后呢，他有个问题，就是说他到了下一个阶段之后，他把前一个阶段的东西全部都丢掉了，全部都否定掉了，都说哎呀，前面那些都是垃圾，前面那些都是看作粪土，他现在得到这个才是真正宝贵的。那等到下一个阶段之后，他又把前面那些全部当作粪土，全部都倒空，现在这个才是最宝贵的。所以他说这样子的做法其实非常可惜，你把神过去在你身上所有一切的这些事作啊，累积的这些资源啊，这些属灵的遗产啊，都给他丢掉，你就抓住最后那一份。其实神让我们经过很多历程啊，看起来有好有坏，其实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后来属灵的这个资产啊，属灵资产。所以不要随便说把那些东西啊，就说哦，这些都是粪土就丢掉，把它完全否定掉。你要知道说，神借着那些经历给你带下什么样的祝福。你今天有今天这些啊。你之所以有今天，其实过去的那些经历啊是不可或缺的。好，所以这个以利沙呢，以利沙他没有把过去的都否定掉。你看就连保罗也好，保罗他认识基督之后，他不是把万事当作看作粪土嘛，对不对？可是他其实他从过去做那个拉比的这些训练当中，他真的是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建造跟这个装备，对，那这些是其他的那些使徒们所没有的。所以即使是你过去好像看来走错路了，神都可以让这些错误啊成为祝福啊。OK， 所以他不管怎么样，这个以利亚总是让人家让人家这个敬佩的，对不对啊？所以以利亚所走过，他更要回去啊，坐在那个加密山山顶啊。就回想那时候以利亚所面对这一切啊，然后他在那边跟神在发出更深的祷告啊，神啊，让以利亚的心智啊更多的在我的里面，然后呢让我能够继续他的那个使命啊，让以色列的心来转回归向你啊，对不对啊？那接着呢这个后面这个约兰啊，犹大王约沙法18年啊，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2年啊，然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是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他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但是呢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啊。所以这个约兰呢看起来是比亚哈好一点，虽然这个到处又这个亚哈这个王朝是毁在他的手中了，但是他是比亚哈好一点，因为他没有拜巴利，只是他拜那个金牛犊。那摩押王米沙 啊，他牧养了许多的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啊。我说摩押在东南边啊，所以从所罗门，从大卫所罗门一直到现在，他都一直在是以色列的一个附庸国啊。但是呢，亚哈死后，他就背叛以色列王。那个时候呢，亚哈的儿子约兰王呢就出撒玛利亚，他苏点了以色列众人啊。然后前行的时候呢，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啊，那就问这个犹大王约沙法，他说我肯上去啊，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啊。这个约沙法跟北国是结盟了 ，OK， 所以结盟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啊。好，所以当你有难的时候，或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呢，我就跟你同心啊，这个是结盟啊。问题是北国以色列是拜偶像，这个南国是不应该跟他结盟的啊。啊，但是没办法，结盟了，他就被绑在一起了。所以啊，有一个关于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关于这个叫做什么合伙啊，也合伙的一些问题，就是关于基督徒啊，要不要跟人家合伙做生意啊？这就是把借着一个约啊，让自己跟别人绑在一起，这个要非常的谨慎啊。如果对方是一个非基督徒，他的一些思想观念跟你价值观念跟你不一样的话呢，那他所要承受的一些神的一些管制啊，你也跟着要一起承受啊，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犹大王约沙法在这件事情上头就是太不小心了啊，所以他现在跟以色列的利益就绑在一起了啊。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啊，他们要去攻打摩押，对不对？好，那摩押呢？你可以从北边攻打，你也可以从南边攻打啊。所以到底从哪一边攻打比较好呢？啊，那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啊，以东旷野在南边，所以他们决定说从南边上去。”南边上去呢，比较好攻打。为什么？因为南边那个摩押的这种防御工事啊比较弱啊。摩押的一些防御工事啊，主要在靠北边啊，跟以色列接壤的地方啊，跟南边比较少啊。但问题是说，走南边的话呢，他们需要经过这个旷野啊，就是他们需要从左边那边下来，经过旷野，路程比较远，而且比较艰难啊。但是于是他们就还是走南边了。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以东这时候也被拉进来，因为以东是犹大的附庸，所以呢他也被拉下水来。那时候其实以东也没有什么王，他们在以东是设立总督了，所以但是以东的首领他等于把他带过来抓过来。三个王呢一起来攻打摩押啊，所以他们从北边啊经过以东旷野的路，以东旷野路可能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那时候没有水，以色列王就说：“哀哉，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啊。”OK， 所以这个以色列王啊，就是这个约兰啊，他对神有一个很错误的认知，对不对啊？他认为说神，这个是神把他们召聚在一起，要把他们交在摩押人的手里啊，所以他对神充满了这个负面的观感啊，他是对神的作为还有神的动机呢，都持着一个负面的思想啊，认为说哦，神是要害我的，神是要来啊，来这个对我不利的啊，然后约沙法就说啊，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所以你看到一个认识神的人跟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对神的认知就不一样，对不对？约沙法他信主，你看他还是对神的这个慈爱啊，对神的保守有一个信心的，所以他想说，那我们就来求问神啊，神会告诉我们的啊。然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啊，原文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就是仆人的工作啊，就是要当主人要在吃东西要洗手的时候，他要倒水在他手上，所以他都是做这种非常卑贱的工作啊。但是他现在呢，他说：“哎， 这个以利沙，让他介绍一下以利沙是谁，因为可见以利沙这才刚刚接续以利亚，所以怕这些王不知道。那约沙法说啊，他必有耶和华的话。那为什么以利沙这时候会在军营里面出现？可能神感动他吧，就是哎跟着他，哎，他说你就跟着这个军队走。然后后来以至于说，当他们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说，哎，他在这里，所以就来求问他。于是呢，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那时候以利沙呢就对以色列王说啊，我与你何干？你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就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还是讲这样的话，他对神充满了负面的观感。然后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啊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或者他的手，就是神的手按手在以利沙的身上啊。好，所以这里面让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有说啊，我要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有一些人生的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些属灵的一些困惑啊，什么时候我们突然能够明白呢？就是借着在敬拜赞美的时候，突然有时候一个观念就开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是面对这个缺水的问题。那以利沙呢，以利沙他怎么会知道呢？他需要怎么样，需要一些旁边有一个环境帮助他跟神啊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他说找一个弹琴的来啊。如果他很这个很老练，像以利亚也许他不需要啊，但是问题他现在刚刚才上任啊，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旁边有一个这个弹琴的话会更加帮助他能够进到灵里面啊。所以呢，用琴啊，在当我们的敬拜赞美的时候，一些我们里面的一些困惑啊，突然能够豁然开朗。撒母耳记上啊，第十章，那时候扫罗被撒母耳所膏，那撒母耳给扫罗说，你会经历一些兆头，其中有一个兆头就是你进了城的时候呢，会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所以那时候有一群先知啊，从丘坛下来，他们在丘坛上面干什么？在那边敬拜神嘛，敬拜神完了之后，他们没有说就此结束，他们就一面这个敲锣打鼓，一面在那边吹笛弹琴，就是一面的还在这个路上行走的时候，还一面在那边敬拜神。当他们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就受感说话。然后连这个扫罗呢都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跟他们一同受感说话。所以当他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这个会有一个先知的灵呢就在那边感动他们啊，降在他们身上的。到新约也是一样，在使徒行传呢，保罗他们在侍奉敬拜神的时候呢，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了，要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啊。好，所以那时候这个他们在圣经说是侍奉主，侍奉原文就是敬拜，所以说当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呢，神就说话了。所以这个地方耶和华的灵啊，就是在当他们弹琴的时候呢，他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啊。他便说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个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的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奸臣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哇，这时候神就说话了，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在谷中挖沟啊。挖沟为什么，干什么挖沟？因为会有水来啊，水来你们需要让把这个水接住，对不对？如果这个没有挖沟的话呢，这个水就流过就流过了，就不见了。但你们现在挖沟呢，就可以把这个水啊盛住，所以你们现在就要挖出许多的沟来啊，来接这个水啊。好，那这个挖沟啊，是什么意思？然后到时候这个谷子里面会满了水啊，这都是属灵的含义啊。挖沟是讲到十字架的经历，十字架经历，满了水呢是讲到圣灵充满，然后接着呢他们就可以战胜敌军，是从事属灵征战。 沟挖得越深，它能够盛装的水就越多。十字架在人身上的工作做得越深，它能够领受圣灵的度量也就越大。每一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看起来都是一个怎么样不容易的一个决定，对不对？我们那时候要接受十字架，就是我要放下自己的意思，放下自己的喜好，接受神的旨意，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的经历。那每一个十字架经历在我们身上会留下一个什么一个刻痕的。你身上没有十字架的这种疤痕，你是不能够得到荣耀的。所以我们身上要有许多这种十字架的疤痕跟经历啊，这会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里头满了水，让我们可以被圣灵更多的充满。所以这个十字架这个工作好像就像一把刀一样，在我们身上挖沟，挖沟挖的越多，里面就越多的被圣灵充满。我那个 Joey 他一个老奶奶呢，这个一辈子生活非常坎坷，那有一次 Joey 就问神了，说神啊，为什么有些人一生都那样的顺利，那样平顺，但我这个老奶奶呢却这样的一个坎坷，为什么她的人生这样子。就后来那时候也是在一个聚会当中，后来特别也在敬拜赞美，后来神突然破这个一段话就在教会里面向他显明了。他说那些苦难越深的，当他们被神的灵充满之后，他们的喜乐会越大，那个喜乐会越大，他里面的那个盛装圣灵的那种度量会更大的。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些挖沟的动作，挖沟的这些工作就是要让我们里面能够盛装更多的圣灵。所以他说，虽然你们现在看不到风看不到雨，但是呢这谷里面会满了水，会满了水。所以为着要承接神的这个祝福呢，需要挖沟。而且一旦你被圣灵充满，你里面被神这样子的这个满，知道满溢出来，神还要带领你到下一个阶段，就要战胜仇敌，要战胜仇敌。好了，那个次日早晨呢，约在献祭的时候，就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以东在南边嘛，就是水从南边上来，哇，遍地就满了水。那这在什么时候呢？他说在献祭的时候，献祭的时候早上献早祭的时候，就早上九点左右。所以这是一个献祭的时刻呢，水就来了。献祭就代表敬拜，一方面是敬拜，它也是舍己，因为献祭就把祭神给杀了。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舍己的时候呢，这时候圣灵的水就涌流，就满溢出来。有一次那个小恩那时候他要上高中嘛，那时候我们帮他申请学校，那结果那个因为这个我们搬到那个地方时间晚了一个月，以至于我们那个学区呢都已经满额了，我们现在需要到别的学区去申请，那有的学区就跑好远好远，哇，那时候我们到处跑，每个学校去问还有没有空缺啊什么等等，结果呢到处碰壁，然后后来只有一个学校说，你等我们消息，我们再看看吧，结果后来我们那天突然就讲说，真的是心灰意冷，他们讲那我们来敬拜神啊，我们来祷告，祷告，那时候我们敬拜神啊，就唱诗歌啊，说赞他
赞
我恩人，然后我那边敬拜，越赞美越敬拜越喜乐。结果呢，诗歌一唱完，就电话就响起来了。那个学校通知我们说，你把你的那个资料带过来，我马上给他办理入学。那时候我们想，哇，感谢赞美主，真的一个大石头就放下来。而且那个学校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小恩在那边得到很大的祝福。好，那个时候就是什么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我们就经历到这样子，就是说当我们放下一切的忧虑啊，就敬拜神的时候，你看到神就施行拯救啊。所以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赞美神的时候呢，救恩就领到。约沙法在敌人面前赞美神的时候呢，神就拯救他们。所以这是在献祭就是敬拜，也是舍己啊。照你的天然的观点来说，我现在还没看到什么啊，为什么这个时候敬拜这时候感谢，没有，你就先感谢赞美啊。你就看到救恩来到啊，接着摩押众人呢，听见这三个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啊，所以在边界上面就要交战了。 次日早晨呢，日光照在水上呢，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啊，就说啊，这是血啊，必是三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呢，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所以他们就冲过去要抢夺财物了，没想到在里面他们人都在那儿啊，所以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啊，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啊，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往前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的境内，拆毁摩押的城邑，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种家畜，只剩下吉尔哈列色的石墙，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啊，吉尔哈列色啊，是那时候可能是他们的首都吧啊，反正是一座大城啊。摩押王见阵势盛大，难以对敌啊，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因为以东王那边可能比较弱，所以他想从那边突破啊，确实不能，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啊。摩押人是拜那个摩洛，摩洛是献人为祭啊，所以他把他自己的长子呢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啊，或者遭人痛恨呢，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有人读到这个地方就很多人都读不懂啊，怎么回事啊？这个英文是怎么说啊？英文是说 ，And there came great wrath against Israel, and they departed from him and returned to their own land. 他们就什么？他说有个极大的一个震怒啊，就临到以色列啊，然后以至于他们就离开了啊，然后回到他们的本国去了。那这是讲什么东西啊？那个耶和华的大怒，原文是没有耶和华啊，他们遭遇了大怒啊。我非常认为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认为这个是可能以色列营遭到一个灵界力量的攻击，是一个邪灵的攻击。所以这个三个王就撤军了。为什么会遭到灵界的攻击？因为摩押王啊，献他的长子为燔祭，献这个人为燔祭，他会遭拒那种邪灵的势力啊，让邪灵的势力加强，然后呢，对这个他的这个对象啊，他敌对这个对象呢，发动攻击。那我们一般人，我们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可是如果你是在非洲哈，在那些比较落后那种这个叫做巫术比较盛行的地方的话，你会发现，哎，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有人就是在非洲行那个巫术啊，他们就借着这种献祭等等，会加强那个巫医的这个什么魔力，然后呢，他会真的会行法术啊，会来攻击那些宣教士。啊，我们听过一些见证啊，那个宣教士跟巫医这边斗法啊，非常非常精彩。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后来这个我相信让他献他长子为燔祭的时候，那个就说会吸引那个黑暗的势力来，然后来攻击以色列营。这时候有三个王去攻击他们，但是那个是以色列营遭到攻击，为什么？以色列营有破口，因为这三个王当中，以色列王是怎么样？是最违背神的，好，那犹大营没有受到攻击，那以东呢？以东是根本是陪着来的，所以他也没有受到什么样的攻击。但是主要是以色列营。当我们这个自己啊灵里面有破口的时候，你在这个仇敌的面前就站立不住。所以说，你说，哎，神不是可以保守他们吗？对，神保守了约沙法，保守了犹大，但是他没有保守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在这个。前面他们神让他们得胜了，按照这个以利沙的预言，他们的确得胜，但到最后这一步呢，神让他们受到一些挫败，这些挫败呢让他们最后就退兵了。所以这场战争啊，虽然他们打赢了，但是也没有让这个摩押最后归服他们啊。好，所以我们会知道，就是说灵界的力量是真的啊，灵界力量是真的，但是我们如果说没有破口的话，就不容易受到攻击。但是以色列呢有破口，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受到攻击了，以至于他们就撤兵回到本国去了。